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18号礼拜五，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习近平出席 G20 峰会，被认为系连任之后准备改善经济，但估唔到发生事故。佢当面教训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嘅影片被曝光，事件至今仍在发酵，更多细节被翻出嚟。
比较完整嘅现场短片显示，原来习一转身仲讲咗句。杜鲁多好天真，这个进一步令到外界意识到中共党魁的野蛮和对民主自由的傲慢，就好像中国民主季刊副主编滕彪博士日前对澳广中文所讲的那样，习近平展示了一个独裁者的逻辑，进一步强化了加拿大人对中共政府的坏印象。习近平本来应该释放善意和开放信号，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呢？有网友妙评说，可能习近平入戏太深，以为全球都是他的。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习近平可能并没有将挽救中国经济放在重要的位置。美国 Stanford 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判断说，中共二十大事实上宣布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已经结束，习近平要开放斗争新时代，所以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必然会改变。就外交来讲，对外开放的内涵已经和之前不同了。第一，习要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来和美国阵营斗争。第二，即使仍然对美国开放，中间亦贯穿住斗争。11月17号，吴国光再次在美国之音发文，进一步分析说，习近平为了巩固集中并延长自己的权力地位，必须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吴国光写道，从邓小平时代起，中共从一人独裁变为寡头政治，由一小群人分享权力。这种改变是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适应的，为了经济发展，只好改变原来国家掌控一切的做法，并引入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在本质上是一种分散决策的体制，地方权力增大，企业自主性增加，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一定程度的多元分化。高层政治寡头化就是和这种又有分化又有专制的情况相适应的。一个人大权在握的时候，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但两个人以上共享权力，这个就要多多少少有些规则了。于是出现了任期制、七上八下等权力分配规则。从宏观制度分析上来讲，这些规则是在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底下出现的。反过来，习要改变甚至取消这些权力规则，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时代讲斗争，斗争中毛成为伟大领袖。习近平亦强调斗争，这个其中的逻辑是一样的。吴国光打了个比喻，说建筑工地有个管事的工头就可以了，战场上就必须有个号令一切的指挥官。十年来中国政治的秘密就在于习近平要当指挥官，而不单只是做工头，所以他要将中国从建筑工地转变成战场，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经济上互相依赖变为安全上的对立。吴国光说，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以习近平的权力地位为中心，这个就是习近平新时代的底蕴，也是中共二十大背后最大的秘密。习近平这样做就是为了集权，但是他的极权正产生不能够忽略的负效应。他和杜鲁多的短片就被发现，中方翻译不够胆将杜鲁多的话全部翻译给习听，居然自己作主删了一些。专门分析两岸政局的 YouTube 博主 Leona 发现了这个细节。杜鲁多很不客气地驳嘴说，在加拿大我们崇尚自由、公开、坦诚的对话，只有这样我们才持续建设性合作，有些事我们不会认同，而且必须继续这样做。 但是习近平的翻译只是转述话，杜鲁多希望是自由开放的对话，有些可以建设性的。由此可见，习近平建立集权地位之后，就更加听不到真话，连翻译都够胆压他，更不要说其他高官。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来讲，这个是重大隐患。
郑州大学11月16号爆发抗议示威，要求执行20条解封，反对随意压缩课程等。有学生冲入行政大楼同党委书记面谈。17号的最新消息指，校方正着手报复惩罚带头学生。
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公开一段郑州大学学生的投稿，指出当时进入行政大楼的学生已经被约谈，被要求写保证书，学校被他们留校察看处分，网警查了他们的手机，说有境外反华势力介入，连他们的室友亦被审问。另一段投稿当中，有学生痛苦地倾诉说，在场内我们没有任何话语权，他们肆无忌惮地将矛头引向学生之间，进行分化，挑动内斗。我们作为发起者，不可以上升到政治诉求和暴力行为，但他们却可以用最擅长的舆论武器和处罚报复威胁我们。郑州大学今次抗议事件未能够获得更多学生的参与支持，但事件是不是真的算是失败呢？网上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在中国有这种结局不意外，为出头的学生感到难过，但亦有人说哪有失败啊，一单又一单事件连起来，不要想着失败，这个就是胜利。还有人写到，曾经的农民起义，大家亦没有几咁高尚的口号，但就是能够凝聚成一股推翻一个王朝的力量。伊朗不就是一个例子吗？一开始大家只是为了一个戴头巾的女仔，但现在呢？所以大家没必要因为觉得今次的事规模不大而叹气，有些事还只是前哨。在高昂维稳费用下的匪国的高压窝入面，亦能够掀起这样的波澜，我觉得这个起码是一小团希望的火光，就等我们看着吧。李老师账号发布的这样一段留言，亦确实令人看到希望。一名网友担心这些勇敢的学生因为同学的冷漠和领导的迂腐虚伪感到心寒，希望向郑州大学学生转达敬意和支持，说我李延龙支持他们，希望我的支持能够为他们带来一丝力量。
APEC 峰会将会在11月18号、19号在泰国召开，台湾派出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作为代表与会。张忠谋17号傍晚抵达曼谷时，由泰国总理顾问亲自接机。
泰国方面亦安排30名台湾侨胞领袖在酒店迎接张忠谋一行，可以说是相当大阵仗。台湾媒体说，张忠行此行的焦点质疑是他能不能够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来个双边会谈。在贺锦丽抵达曼谷之前，在17号的欢迎晚宴上边，张忠谋已经被安排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坐在一起，两个人密切交谈。另外，张忠谋下榻曼谷雅典娜酒店，习近平将在这家酒店举办演讲，时间有部分重叠，所以外界亦都关注两个人是不是会有互动。
中共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徐贤军11月16号在美国新辛那提联邦法院被判处20年监禁，他是第一个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的中共间谍。
徐贤军2018年在比利时被捕，在去年10月被从比利时引渡到美国，一个月之后被新辛那提一个联邦陪审团判定犯有多项罪名，包括阴谋从事企业间谍活动和企图窃取商业秘密等。检控官指徐贤军以美国航空公司为目标窃取航空商业机密，譬如试图从通用电器航空公司窃取一种独家飞机发动机风扇模块。徐贤军亦试图获取军事情报，他招募了在芝加哥读书的中国公民桂超群， 为中共国安部海外特工，指示桂超群收集美国人的履历信息，以备日后招募他们一起工作。这一则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